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何等奇妙的救主，不是何等奇妙的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万有。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整个的生命向你来归回。我们若是眼光有一点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弃绝了那一位基督。我们若是有一点夸口定睛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羞辱了基督。主啊，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才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唯有你才是做成了一个亘古的带来永恒的盼望的福音。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讲到这个系列讲座叫做加尔文救恩神学五要义的系列讲座。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讲第三讲，叫做基督限定的救赎。基督限定的救赎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需要试着来回答，请问基督为谁而死？为我们而死，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哈。那让我问的再具体一点，你觉得他是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死，还是说只为蒙拣选的信徒，他的百姓基督徒而死？我就听见有不同的答案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有不同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场讲座的原因啊。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点，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救恩的价值，宝血的功用大到足以遮盖每一个人的罪，对不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想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解经的考察，有一个逻辑的考察，再有一个应用的考察。我们来看基督限定的救赎。我想给大家先给大家翻段经文哈，其实你不需要翻圣经，我直接给你读的就可以。第一段经文，当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曾经传福音，天使传福音给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传怎样的福音呢？他这样说，他对玛利亚说，他对约瑟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天使给出了这个原因，他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各位，这些经文非常名言名语，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他的救恩，做成这个救恩。换言之，他是为谁而来呢？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他的百姓而来，对不对？为他要拯救的百姓而来。所以呢，有一次我就跟一位弟兄开玩笑说，除非你觉得天使说错了，除非你要给耶稣改名字，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着他的百姓。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么请问谁是他的百姓呢？你知道，按照整本圣经的教导，蒙父神拣选的那些人是他的百姓，按照整本圣经的教导，被圣灵重生的那些人是他的百姓。那按照圣经的教导，换言之呢，有一个盟约的群体， 或者换成启示录的话呢，叫做有一个144,000人的群体，就是基督用宝血，请注意，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赎买回来归自己的那个群体，这就叫做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呢，他来的目的，基督为此而来。好，第一个结论，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他的百姓而来。第二段经文，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你知道约翰福音有一段非常奇妙的祷告，17章，他曾以大祭司的身份在为他的子民来代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约翰福音17章第9节。我先不解释，但是我要先停顿下来，说到这节经文在这200年遭遇的境况啊。这节经文在这200年曾经被自由派神学反复嘲笑讥讽。因为这句话一听就觉得不够博爱，对不对？一听就觉得不够包容，甚至在当代也显得不够政治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很刺耳，你有没有听见？他说的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很难听。就对今天人很多人来说，你即使不为世人祈求，但你别说出来嘛，对吧？你即使不为那些世人祈求，但你不能说出来。你一旦说出来就会羞辱别人，对吧？你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人难堪，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为你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在某个角度来讲，这就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是福音讲出来的那个真相呢，有的时候总会羞辱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自尊心。但是请注意，羞辱不是目的，让你在这个刺激和羞辱当中认清那个事实，认清那个的真相，然后转离自我，破碎自我，信靠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这100多年来自由派神学在当代的兴起，教会越来越不愿意讲那一个令人难堪的福音，转而呢，教会今天特别会强调哪一些的真理呢？谦卑、爱心、合一，哎，这些道理大家都喜欢听，对不对？当然，在某种程度来讲，合一、爱心、谦卑都是福音在个人生命当中的应用，也是主基督的要求。但问题是，就像今天下午我跟大家分享的，对吧？问题是，这其实不是信仰的第一核心的根基要素。第一核心的根基要素还不是个人生命道德的操守，或者说个人生命的成圣的功夫，而是说到底什么让我们成圣的那个原因，就是称义，耶稣基督大灾近前的奥秘，对不对？因为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才是真正的让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做成那个成圣的功夫的原因。所以呢，让我换一个神学性的表述方式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神学讲座。其实呢，在我们的信仰的次序中，个人的成圣、道德的操守、圣洁的生活，永远都不处在最优先级的次序上，它永远都处在第二优先级的次序上。因为第一优先级的次序永远是什么？永远都是上帝和他自己的那个圣言，对不对？永远都是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永远都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或者让我换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敬拜、信靠、重生、称义，才是成圣、圣洁和见证的 根基和根本。成圣圣洁见证是基于对那个福音真实的韧性和应用，没有那个就永远不会有这个。所以呢，这第二段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在为着门徒祷告，对吧？当他为着门徒祷告的时候，请问，当我们说耶稣为他的百姓而来，对不对？对，他道成肉身是为他的百姓而来。那耶稣为谁而死呢？让我这样说，他在受难之前为谁祷告，就为谁而死。因为约翰福音的那段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祷告，因为十字架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在那里献祭，对不对？我多讲一句哈，十字架是满足了或者应验了旧约一切的献祭的指向，旧约一切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旧约一切的圣殿的献祭都指向了最终极的那个献祭，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他也才是那个真正的祭物。所以呢，最后的晚餐上耶稣为谁祷告，劝勉谁，安慰谁，他的祷告劝勉和安慰与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他被挂起来，被钉死，被扎伤，让我这样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事件。只不过呢，我让大家都看过电影，对吧？只不过呢，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餐桌上的他的劝勉，他的祷告，他对门徒说的那些话呢，是预告片。预告什么？预告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正片，对不对？请注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场景。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拉到十七章十八章，中间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七章十八章，中间并不是隔了很久，只有可能最多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五六个小时当中，约主耶稣在餐桌上，在去科西马尼亚的路上一直在跟门徒对话，一边对话也一直在跟天父对话，他在祷告，他在安慰门徒，他在劝勉门徒。换句话说，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是一个预告片，哥哥他的十字架就是那个正片。看过电影的都知道，预告片和正片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他怎么预告他就怎么播放，对不对？他那样预告，最终正片就会那样播放。我再要给大家一个证据哈，你知道耶稣基督说这些所有的话都是在犹大出去之后说的。换一句话说，犹大走了之后，他开始最后的托孤之言。十三章到十七章，简而言之，我用这几句话来总结整个十三章到其实十七章，耶稣的意思是，我要走了，但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别怕，保惠师要怎么样，要来；我要走了，世人恨我，但是呢，你们放心，世人会继续恨你们；我要走了，但是呢，我为你们祷告父神。那所以他把门徒教会托付给了圣灵和圣父，然后他就去上十字架了。他把教会托付给了圣父和圣灵，然后他就去到了十字架上。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是这样说，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请问耶稣说完了哪些话呢？就是说完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的那些话。你知道那个园子就是科西马尼园，你看到上下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园子就是科西马尼园。请问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在席间，在科西马尼园的路上，他说了那么多话是对谁说的？是对除了犹大之外的十一个门徒说的。各位，他对谁说就为谁而死，他为谁祷告 就为水而死。所以他特别提到他不为犹大祷告，他怎么说的？在你们中间除了那灭亡之子之外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得救的。他不为犹大祷告，但是呢他特别提到他为谁祷告呢？他特别提到他为彼得祷告，你发现没有？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为彼得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但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对不对？大家想，他为什么不说我为约翰祷告，为雅各祷告，我特别要为彼得祷告？他为彼得祷告前面的那句话他怎么说的？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求父神保守你的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为什么他要特别为彼得祷告？因为事实上来讲，让我这样说，彼得犯了一个几乎和犹大在本质上一样的罪，对不对？什么罪呢？就是卖主、弃绝主、离弃主、不认主。犹大犯的就是这个罪。各位，让我这样说，彼得犯的也是这个罪，只不过他没有三十块钱而已，只唯一的区别就是没钱，其他的本质上都一样。所以什么是十字架的爱呢？我多说一句哈，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提前赦免了彼得？这个提前提到什么 地步呢？提前到彼得还没犯罪，对不对？各位，那个时候彼得有没有犯罪？哦，他还没有犯罪，但是主知道他几个小时之后就一定会犯罪，但是呢他在这一定会犯罪之前就告诉他，我已经赦免了你啊，就好像一个丈夫对一个出轨的妻子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出轨，但是呢我爱你，不因你的出轨而改变，我永远的爱你，即使你出轨我也还是爱你。各位，这个爱是不是就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当妻子出轨之后，他回来痛哭流涕，他说你赦免我，你原谅我，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这个时候你原谅他赦免他是一回事儿，和你知道他一定出轨但是你提前就赦免了他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因为那个爱在某个角度来讲就不因着他的表现而改变，他表现好你爱他，他表现不好你还是爱他，他守住了你爱他，他没守住你还是爱他，他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你还是爱他。各位，让我这样说，耶稣怎样爱彼得就怎样爱我们，唯有这样的爱才能够真正安慰软弱的人，真正安慰忧伤痛悔的人，真正安慰他的百姓。因为这样的爱就永不改变了，对不对？人间的爱都是怎样的爱？很简单，人间的爱就是你爱我我就会爱你，但是如果你不爱我呢，你羞辱我，你看不起我，你恨我，你打我，我们能做的最大的程度就是我远离你总好了吧，对吧？我从此跟你断绝来往，不跟你沾边总行了吧？我不以同样的恨对待你，不以同样的暴力责打对待你，那只要我不报复你，那都算是优良的道德情操了，对不对？但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爱，超乎了我们的所思所想。他提前赦免，甚至他不仅提前赦免，请注意哦，赦免我们好吧，他的爱太大了，他甚至提前托付了彼得的服侍，对不对？哎，如果要把教会托付，说托付给谁，托付这个服侍，我们通常应该托付给谁啊？托付那些刚强的，托付那些爱主的啊，最好托付给约翰，对不对？跟到了十字架下，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主是怎么托付彼得的？主托付彼得说，但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各位，主托付给那一个软弱的、失败的、跌倒的彼得，为什么？让我再来一个应用。因为服侍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优秀、刚强、 和持守得住，我们才有资格服侍。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优秀能力刚强来服侍，至终我们就离弃了耶稣基督的根基。因为当彼得回头之后，他知道彼得从此的服侍的唯一的根基到底是谁，就是那一个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还认他的那位为他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之所以能服侍，不是因为他够刚强，乃是因为他蒙受的爱够大。让我再说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过敬虔的生活，能服侍教会，能跟随主，不是因为我们优秀，不是因为我们刚强，是因为我们蒙受的爱够大。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这个爱够大，他才能够服侍。所有靠着自己的优秀、刚强、能力、恩赐服侍的，他就会失去那个福音的大能和属天的力量。所有被那个爱推动、被那个爱催逼、被那个爱激励的服侍，他就能够不断的把那个福音指给人看。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优秀指给人看，不是把自己的能力指给人看，而是把那个爱指给人看，对不对？因为你那个爱对你来讲足够的大，你才能够指给人看的时候指得足够的鲜活。如果那个爱对你来讲不足够的大，不能够激励你的心，不能够让你被翻转，那你指给人看的时候也指得不够清楚。这些年间我总是遇见不同的人，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有热心，人到他家里给他做饭接待他，爱慕他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呢他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我说很可惜，他是把自己的爱指给他看了，他是把自己的爱指给张弟兄李姊妹看了，他是用自己的爱来激励张弟兄和李姊妹。各位，在某个角度来讲，张弟兄和李姊妹也可能被这样的爱激励一段时间，对不对？是的，有可能，但至终无法长久的激励他们，因为他即使再爱他们，他的爱还是不完全的。唯独我主耶稣基督的爱才是完全的，才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满足所有人内心深处最深的需要。所以他不为犹大祈祷，不为犹大代求，但是他为彼得代求，因为彼得是他的百姓，犹大不是。各位，让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不用那个十二个门徒当中表现的最优秀的最好的，你说十二个门徒当中表现的最优秀的最好的是谁？太明显了，对不对？一个卖主的不说了，外人咱不谈他了，一个这个不认主的就是咱的弟兄彼得，还有九个，还有十个，你知道跑哪里去了吗？四散逃跑了，就是跑得没影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我有一个我们的弟兄约翰跟到了十字架下，真的，他跟到了十字架下，彼得连大祭司的院子都不敢进，但他跟到了十字架下。他为什么不用那个跟到了十字架下的约翰来兼顾自己的弟兄？耶稣为什么不用那一个他最爱他的门徒约翰来兼顾自己的弟兄，却用了那一个接二连三连大祭司的院子都不敢进的彼得来兼顾自己的弟兄？主的美意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我想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失败的最彻底，彼得表现的最差劲，在十一个门徒当中，彼得最像犹大，最接近犹大，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跟犹大最接近。但即使如此，主却说，我为你祷告，你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不要灰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要去服侍你的弟兄。这就意味着主对彼得的爱永不改变。各位，唯有这样的爱，你想，唯有这样的爱才能够安慰、挽回、兼顾那些四散逃跑的 不爱耶稣的另外十个门徒，对不对？就是那一个比他们更差劲的彼得，主还爱他。那主爱不爱那个四散逃跑的另外十个门徒？爱。所以主爱你不取决于你跟不跟到十字架下，不取决于你的刚强和优秀，取决于你是他的百姓。而约翰个人对主的爱，在某个角度来讲，会不会让另其他十个门徒自惭形愧？当然会，对不对？你看人家约翰多刚强，但我就不行。好，说多了，但是回到这里来，为谁祷告就为谁而死，好叫十二个门徒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第三段经文，好，第一段经文是耶稣为他的百姓而来，第二段经文是耶稣为他的门徒而死，犹大不是，对不对？第三段经文，主耶稣对着那个满心忧愁的门徒，他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十四章经文特别的帮助我们，告诉我们那时犹大已经离席出去了，就是他准备去卖耶稣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对门徒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不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各位，问一个最直白的问题，耶稣去是为谁预备地方？是为那十一个门徒预备地方，对不对？因为犹大已经出去了。耶稣经文告诉我们，驾云降临再来是要接，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本身告诉我们说是要接着十一位是门徒到他那里去，对不对？和犹大无关，因为这十一位使徒代表了教会，而犹大代表了不信之人。让我换一个诗意的表达，好吧？基督再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基督再来意味着让那些有家的人回家去，让那些没家的人去地狱。是的，我们本来就有家。十一个门徒是什么时候有的家呀？是主钉十字架之前就告诉他们说，哎，我去为你们预备那个家去了，别灰心，别丧气，我去的目的就是为你们预备家，等将来有一天我把你们接到我们的家里去。他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换句话说，基督再来就是让有家的人回家去，让没家的人呢去地狱。因为那个家是他提前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再来是为谁带来？是为那些有家的人，要接他们怎么样回家去啊。约翰福音的这三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他的百姓而来，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十架受死是为他的百姓而死，就是除了犹大之外的十一个门徒。基督再来是为他的百姓而来，就是除了犹大之外的那十一个门徒。而在教会历史上，那十一个门徒包括后来补选的那一位门徒，就代表了整个新约的教会。换句话说，2000年前主对彼得说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2000年前主对那十一个门徒说的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的身份在那一个使徒的身份当中被隐藏了，当他们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被发现了，就被建立起来了。换句话说呢，救赎的恩典在事实上指向了他自己的百姓，他的选民，那个盟约的群体。好，这就是这一段简单的解经。当然我不反对有人说他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再来是关乎所有人的，事实上也真的是关乎所有人的，对不对？很多人就说，他当然是关乎所有人的，你怎么说是关乎选民的呢？ 问题是关乎所有人的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在所有人当中有两类人，哪两类呢？一类是在上帝的慈爱中被基督救赎赦免接纳的人，另一类是在上帝的公义中继续打刚硬不信悖逆的人，对不对？但都跟基督有关，这两人的命运，这两类人的命运确实都跟基督有关，或者说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决定的呢？是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决定的。有关系的人呢就怎么样，就靠关系。哎，各位，我们基督教是讲靠关系的，有关系的人就靠关系，那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恩主与门徒的关系，就是君王与百姓的关系，就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还有保罗说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哎，你说你要不要靠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真实的盟约当中的关系。但是没关系的人呢？没关系的人就只能靠自己，有关系的人靠关系，没关系的人靠自己。但是靠自己上帝看不上眼，靠关系上帝就悦纳了基督，在基督里就要悦纳了我们。那在新约神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观念呢，叫做与基督联合。我曾经今天上午的时候提到过这个神学词汇，对吧？与基督联合几乎贯穿了保罗所有的神学的概念，他在论到救恩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与基督联合。可惜的是，不与基督联合的人无一例外的都与自我联合。只要不与基督联合，那么你就只能与自我联合，并且在自我当中来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找不找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不与基督联合至终是这样一个状态。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基督就给你找一条出路，对不对？这就是区别。然而圣经说，我就是啊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基督才是那一个道路。今天上午我们也提到一个路德曾经讲过的那句话，对吧？那个甜蜜的交换，与基督联合呢就是甜蜜的交换，就是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我们的罪归给了他，基督的生命归给了我们，我们死亡的咒诅归给了他，基督的荣耀归给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罪恶当中的羞辱归给了他。就是这就是甜蜜的交换，让我们的命运与基督的命运发生了颠倒。于是呢，圣洁的上帝就像对待罪人那样对待基督，对不对？在十字架上神真实的离弃了他，基督呼喊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为什么离弃他？因为要接纳我们，所以他就离弃了他，因为要在那一刻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上帝圣洁的愤怒要来在他的身上审判我们的罪。同样的，上帝像对待义人一样对待我们。各位，我们在主的面前，坦白来讲，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我们却蒙了悦纳，被称为天国的子民，被称为神的儿女，被称为他的百姓，是因为他看我们为圣洁，是因为基督。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他受后果。就像那首诗歌所说的，苦悲他受，爱厌我尝，咒诅他受，生命我降，羞辱他受，荣耀我尝。而那些没有与基督联合的呢，至终只能与自己来联合，而这一个是人所不能走不通的一条出路。让我换一个在教会历史上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故事来表达与基督联合。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在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叫安徒生，我曾经提到过他。 他在自己的自传当中呢，有这样一句励志的话，他说，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愿主使用我的笔，让我笔所出写出来的每一个字，没有一个字不是用来见证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他这样来励志，于是呢，他就写出了《灰姑娘》。灰姑娘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贫穷、困苦和艰难的人生，对不对？靠着自己她摆脱不了，因为有丑恶的继母和三个姐姐来挟制她。直到有一天，她穿上了王子的水晶鞋，她嫁给了王子。从此，问大家，当她嫁给王子的那一天，什么改变了呢？从此属于王子的一切，是不是也都属于了她？是不是？属于王子的地位、荣耀、财富，是不是也从此都属于了他？这就是与基督联合。让我这样说，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就是，从此属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的美好都属于了我们。教会在地上就是一位灰姑娘，基督就是我们的白马王子。启示录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启示录是很有诗意的哈。启示录告诉我们呢，有一天他要骑着白马来迎娶我们，启示录第十九章，对不对？这就是与基督联合，这意味着盟约之外的人呢无关无分，盟约之内的人呢都是装点这个装扮整齐、整装待发的新娘。基督为羊舍命，狼呢依旧还是狼。基督为彼得而死，不为犹大而死，于是犹大就只能自己为自己去死。犹大犯的罪跟彼得犯的罪类似，犹大就只能为自己的罪。哎，问大家，犹大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懊悔？有没有悔改？有。犹大的悔改几乎超过了历史历代所有人的悔改，他后悔懊悔到一个地步，甚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他懊悔到一个地步，但是即使他懊悔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也是让他生不出信心来。为什么？因为他的后悔并不能救他。彼得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悔改呢？也有。但是呢，彼得之所以能够后悔，是因为耶稣基督提前赦免接纳了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再为自己去死了，耶稣已经为他去死了。就如圣经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二十世纪有一位西方最伟大的这个喜剧大师叫卓别林，我讲过这个故事，讲过好多次哈。卓别林呢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叫做《城市之光》。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讲了一个类似救赎的故事，我讲给大家听哈。在一座城市当中，有一位四处漂泊的流浪汉，衣衫褴褛，卑微贫穷，常常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那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还有一位卑微的女孩，是一个美丽的卖花女，但很可惜她眼睛不能看见，是一个盲人的卖花女。有一天这两个人相遇了，流浪汉虽然自己非常的卑微，但是呢他却被那个美丽的卖花女给深深的打动了。在流浪汉的心里，卖花女脸上的光芒就像天使的光芒，于是呢流浪汉就立志想要帮助她。于是他就决定赚钱，帮助卖花女这个做手术来恢复她的视力。为了帮助卖花女做眼科手术呢，她什么样的苦都愿意吃，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愿意干，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受了很多的磨难，被别人羞辱，被别人殴打，甚至被别人欺骗，甚至阴差阳错的被别人给陷害。陷害她是入室盗窃杀人，陷害她然后被警察这个追捕。要让他进入监狱之前呢，他就筹够了这笔钱，他就把手里的这笔钱交给了那个盲人的卖花女，自己转身进入了监狱。但等他出来之后呢，卖花女已经完成了眼科手术，已经复明了， 更加的光彩亮丽，并且成为了花店的老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卖花女一直想寻找自己的恩人，她在心里也曾经想象过自己的恩人可能是那种上流社会的英俊潇洒的，甚至绅士，甚至又英俊又有钱又善良的那种年轻的绅士。而这位流浪汉呢，常常在他的花店门口这个流连徘徊观望，他非常的希望告诉卖花女他自己就是他的恩人，但他又不敢告诉，他怕一说出，他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他不敢说，他怕唐突了这份感情。其实那个卖花女呢，对他也非常良善，对他也有几分同情。卖花女花店老板看他贫穷，就怜悯他，但是却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会不会是他，会不会是他就是我的恩人，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呢，卖花女看他可怜，就送给他一枚硬币，寒风这个其实也不是寒风，就送给他一枚硬币，但他反反复复的都摆手说不要不要不要，他太卑微了，他都甚至都不敢伸手去接这个硬币。于是卖花女就硬把硬币塞到他的手里。这个时候，当他把硬币塞到流浪汉的手里的时候，他突然心里一惊，因为在他几个看不见的日子里，这双手他非常的清晰，在他失明的那些岁月当中，这双手给过他很多的温暖帮助。影片的最后字幕就打出来，卖花女就颤抖的问，是你吗？他没有问别的，说是你吗？流浪汉说，是的，是我。这是一个历尽磨难最后有情有爱的美丽的故事，对吧？但是呢，你发现卖花女所等待的那个恩人和丈夫并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其实就是那一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各位，这样的爱非常的打动我们，因为这个流浪汉用自己的卑微和苦难，用自己的舍己搭救了卖花女。但我也想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爱情，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丈夫，他本来是王子，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流浪汉，为爱我们的缘故成为流浪汉。他本来是天上的神的儿子，却为爱我们的缘故成为被众人看不起嘲笑侮辱的囚徒。流浪汉的爱最多就是他在流浪汉的身份上吃了更多的苦，这个爱已经够大了，但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他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叫他们与王子同坐。各位，我一定要问你，粪堆当中的贫乏人凭什么可以与王子同坐？唯一的原因就是那一个真正的王子，那个唯一的王子亲自来到了粪堆当中，代替了他们的穷乏，担当了他们的羞辱，代替了他们一切的罪恶、死亡和苦难。所以2000年来，教会的丈夫基督用自己的卑微、苦难、钉痕的双手来搭救我们。他衣衫褴褛，但很多人就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太卑微了，很多人就认不出那个木匠的儿子来了。他成为木匠的儿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死亡的囚徒。所以十字架的福音2000年来总是一方面让人欢呼雀跃的同时又眼含泪花，这是真正的有情有爱的故事。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所有你的罪他来担当，所有他的义归在了你的身上。各位请注意，基督限定的救赎就意味着这个事儿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妻子。基督到底为谁而舍己，为谁而受苦？是为他的妻子教会。 为什么你的生命呢？因为他进入了坟墓。为什么你的赦免呢？因为他承担了咒诅。为什么你被悦纳呢？被称为神的儿女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被压伤。所以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限定救赎的意思。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很多人会责难这个真理，责难这个真理最多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哎，你说耶稣只为教会而死，只是来接教会的，太不博爱。你说佛教徒就要下地狱，不信耶稣的人就要下地狱，太没爱心。很多人责难这个真理的原因就是太自私，不够伟大，没有博爱，太不公平。让我来梳理这个逻辑好吧。这个责难其实是没有理由的。事实上呢，爱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哪两个特征呢？这两个特征甚至表面上看起来它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特征，就是专一性和广博性。我再说一遍，爱具备两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专一性和广博性。好，我先说专一性。爱的专一性的特征，专一性的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男人，他可不可以这样说，他说，哎，我今天爱我自己的妻子，明天我就爱我邻居的妻子，后天我爱我隔壁小区的妻子。你会不会说啊，他真是一个有博大胸怀的，太高尚了，大公无私，没有私心，他真是博爱呀。你会不会这样评价他？没有人会这样评价他，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看起来他真的很博爱，今天爱他的妻子，明天爱他邻居家的妻子，后天爱隔壁小区的妻子，是不是很博爱？不是。为什么？你通常会如何评价这样的男人？你不会说他博爱，你会说什么？你会说渣男，你会说下流无耻好色，对不对？邪荡。为什么呢？很简单，唯一的理由，就所有专一性的爱都是独特的爱，是不允许博爱的。所有专一性的爱是不允许博爱的。那在婚姻中盟约当中的爱就是这个特点，对不对？就只能爱一个人，除了那一个人之外，你爱谁都是错。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圣经常常都是用盟约，婚姻的盟约来比喻的。基督是啊良人，教会是啊心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基督与教会的爱就只能是啊专一的爱。但是回过头来，请问这个男人专一的爱自己的妻子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从此不再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了呢？也不是，对不对？因为爱还有一个广博性，他需要爱弟兄姊妹，对吧？他需要爱邻舍，对吧？他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需要爱仇敌，对吧？但请注意，他对弟兄姊妹、朋友、邻舍、仇敌的爱跟他对妻子的爱是不一样的。他对弟兄姐妹、邻舍、仇敌的爱都是一般性的爱，而不是专一性的爱。他可以帮他倒杯水，是不是爱他？请他吃顿饭，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付出一些金钱、时间、精力去帮助一下他，这些都是爱的表达，对不对？好，让我这样说，上帝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呢有一个区分，上基督对他的妻子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专一的爱。他的妻子是谁？教会。基督对其他的，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其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广博的爱，赐给他阳光、空气、雨露，就好像请他吃饭、帮他倒杯水一样，对不对？广博的爱，赐给他良知、理性、智慧，赐给他头脑。所以呢，让我这样说，不相信基督限定的救赎，其实就是分不清专一的爱和广博的爱。 把这两个爱给弄混了而已，对不对？事实上来讲，基督专一爱自己的妻子，广博爱每一个人。那这种专一的爱是什么？就是为他而来，为他而死，这个再来接他。就好像迎亲的时候，虽然你妻子家里有很多个女人，她有很多个姐妹，但你知道你只为她一个人而来。结了婚之后，你只为她一个人舍命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基督限定的救赎是在告诉我们，基督专爱自己的教会，为他而来，为他而死，为他再来。基督广博的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让我这样说，这一个真理的重点不在于他到底不爱谁。很多人说，你讲这个，基督难道不爱那个不信他的人呢？不是。这个真理的重点不在于他不爱谁，而在于他到底专爱谁。就像张弟兄跟李姊妹结婚之后，有个人突然跑过来责备他，张弟兄你太自私了，你为什么不能像爱李姊妹那样去爱王翠花？狭隘自私没爱心，难道王翠花不可爱吗？太没爱心了。他这样就是分不清专一的爱跟广博的爱，对不对？因为李姊妹是他的妻子，他就要专一的爱她；王翠花是他的邻居，他就可以广博的普遍的爱她。所以让我这样说，我刚才举的这个王翠花的例子，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传道人这样责难基督限定救赎的人这样说的。所有责难基督限定救赎的人几乎就是说的这样一句话，你为什么只爱自己的妻子不爱王翠花，几乎是同样一个逻辑啊。所有责难这一个真理的人就是这个逻辑。我们如此责难基督限定的救赎，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逻辑混乱，分不清专一的爱和广博的爱，或者让我换一个神学的表达方式，就是分不清特殊恩典跟普遍恩典。其实我讲了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新创新的这个思想哈，其实系统神学人家早就讲清楚了，就是基督对教会其实是特殊恩典，对不对？对整个世界其实是普遍恩典，对不对？啊，虽然如此呢，我认为这并不是他责难的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他责难这个真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心里刚硬悖逆。为什么这样说呢？最后让我做这样一个应用哈。这些年我认识见过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人生遇见某些难处困境的时候啊，他总会有类似的这个模式的祷告。我说说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过哈。他们都会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帮助孩子，主啊如果你爱我，那么就救我脱离目前的这个困境。我现在有个难处，生病了，没对象，这个正在考试，是吧？如果你爱我，我现在有这个急切的需要，你如果帮助我解决了，解决了这个难处，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挑战，那么我就好好聚会，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参加十一奉献，努力参加教会的服事，多多传福音。哎，我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祷告？各位，让我总结哈，这个祷告呢，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如果你爱我，你就必须帮助我解决我的这些的问题，手头的这些问题。然后呢，我就会爱你，我就会做一些事情来爱你。大概这个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让我这样来评价这种模式的祷告哈，这其实在本质上是福音的敌人，在本质上是十字架的仇敌，在本质上是不信上帝只信自己。这种生命的状态，他无论做多好的十一奉献、服事、传福音、读经、祷告，都是十字架的仇敌。我要来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当他以这个模式来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把基督与信徒之间的那个独特的专一的爱的那个关系，那个专一的爱的关系，是不是妻子对丈夫说，只要你给我买了这个裙子，我就给你做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就给你拖地，我就给你生孩子，只要你给我买这个口红那个化妆品，我就会给你做这些事儿，大概就是这个模式，对不对？各位，如果一个妻子这样对她丈夫说，你说她丈夫会不会非常乐意的听她的祷告，感谢主，她太爱我了，会不会？她被气死了，对不对？因为她的妻子明显在利用她，一丁点都不爱她。纵然她看起来在说我要为你做饭，我要为你洗衣服，我要为你生孩子，我要十一奉献，我要传福音，我要读经，我要祷告，看起来好像都在表达她爱丈夫，对不对？其实这个背后都在表达她在利用丈夫，她一点都不爱他。让我这样说，这种其实就是把基督与他的门徒之间的那个专一的关系、盟约的关系、爱的关系，悄悄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转换成了上帝与世人之间那个普遍的博爱的关系。你明明享受的应该是专爱，但你悄悄的，你不要这个，你悄悄的变成了博爱。你说只要我做这些，你就给我做那些；只要你给我做那些，我就给你做这些。这个其实是博爱的关系，对不对？这就是离弃了恩典的地位，背弃了十字架的福音，重新回去做奴仆，这是他的第一层罪。不仅如此，让我继续说，他还有第二层罪。他还悄悄地把只能对基督才有的专一的爱，请注意，专爱是不是只能对一个人呀？丈夫与妻子之间能不能再爱另外一个？专爱的话是不能的哈，博爱的话可以爱无数个人，因为博爱都是一般性的。这种做法，他悄悄地把只能对基督才有的专爱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去，对不对？因为他在他这个祷告的模式当中就暴露了他的私心，暴露了他真实的想法，暴露了他在神以外还有别神，他是属灵的淫乱，这是第二层罪。为什么说是有别神呢？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是赤裸裸的反对了基督特定的救赎，反对了基督专一的爱，他只把自己当成了博爱的一部分，并且他对基督也不专心，他也不愿意单单只爱基督，他想爱基督之外的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各位，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来经营你的婚姻，我会告诉你，越努力你会越失败，对不对？对，因为这是让，换句话说，不懂基督限定的救赎的道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只能游离在外。明明是亲密的专爱的关系，不明白这个真理，就会游离在外，不与基督联合，却会与自己许多的私欲和偶像联合。让我来分析这个祷告背后的刚硬、悖逆和不信哈。这个祷告表明，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主啊，只要你帮我解决了这个困难、那个需要、那个问题，我就爱你，我就十一奉献，我就读经，我就祷告，我就传福音，我就服侍教会。这个祷告对吧？这个祷告呢，表明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两样东西，哪两样东西呢？有一样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样是不太重要的，有一样是绝不妥协的，有一样是可以商量的。很明显，哪样是绝不妥协的呢？哪样是可以商量的呢？对，很明显，如果神帮助我实现的那个东西，解决的那个难题，脱离的那个困境是非常重要的，是绝不妥协的，是他最终的目的，对不对？而如果上帝做到了之后，他就奉献，他就信，他就爱，他就顺服主，他就传福音呢，这件事呢，这件事是可以商量的。对啊，是可以商量的。为什么说是可以商量的呢？就上帝达到了他的要求之后，他就会去做的。达不到呢？达不到当然就不做了，这个不就是可以商量的吗？就可商量的，你只要做到了，我就会去做这些事儿。 那这个就是可商量的，对不对？只要上帝做到了我的要求，我可能就会去做，这个就叫可商量的。而那个要求是绝不妥协的，必须做的。意思是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东西，他要解决的那个难题，金钱、健康、婚姻、工作、孩子、需要，反正不知道是什么，那个东西是必须的。而神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对不对？神成了次要的，甚至神成了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当他说，如果你给了我这些东西，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给我开了这个出路，实现了我这些愿望之后，我就信你，我就爱你，我就顺服你。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表明如果背后的那些愿望才是他生命当中真正的神。如果你帮我实现了这个，所想要实现的东西才是他生命当中绝不妥协的首位和中心。而神呢，神在他的这个祷告当中，爱神、顺服神、信靠神，就成了可以商量、可以妥协的东西。神就成为了可以要拿他拿来服侍自己私欲和偶像的手段和工具。所以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对上帝说，让我再来概括一下哈。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他对上帝说，只要你给了我这个偶像，我就会信你，我就会爱你，我就会顺服你。啊、哦，最终这个不是恰恰与信仰是为敌的吗？主如果真爱他，就绝对不会给他这个偶像，让他去拜这个偶像。因为信仰上帝的意思不就是与偶像为敌吗？信仰上帝的意思不就是把从前辖制我们生命的偶像、私欲、自我从那个里面拉出来、救出来吗？然后让我们信靠独一的真神，信靠又真又活的独一的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那一位真神，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但是这种祷告明明的丢弃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我主耶稣基督，明明的回到了撒旦的怀抱当中。所以让我这样说，这个就是不信刚硬悖逆的表达。这个就是不相信基督限定的救赎带来的生命当中极大的破碎和漏洞。所以突然发现基督限定的救赎太重要了，对不对？这样的祷告的意思是以别神来代替神，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与基督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好使我们的生命扎根在那个爱中，而不是扎根在世人不信的那种关系当中。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的时间我交回给天旭弟兄。下面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和回应的时间。